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17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香港反引渡法抗争声势不减，港府和北京面临困境。旅美港人在纽约中国城举行纽约反送中声援活动，要求林郑月娥下台。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香港危机加深，习近平面临最大政治挫败。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有关中国的重要新闻。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一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星期四呢将前往朝鲜访问两天。习近平是平壤在当今世界上的主要盟友，眼下平壤跟华盛顿在朝鲜去核化问题上相持不下，与此同时北京则跟华盛顿在一场贸易战中相持不下。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称，这将是中国领导人14年来首次访问平壤。朝鲜官方的朝中社也宣布了这次访问，但没有提供更多的详情。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公司创办人任正非6月17号表示，没有想到美国对华为禁令的影响如此严重。他预计，今明两年呢，华为销售收入会降至1000亿美元左右。任正非星期一在深圳与福布斯电视台撰稿人乔治·吉尔德以及美国《连线》杂志作家内格罗·彭特进行了交谈，谈到华为的现况以及展望。任正非说，他没有想到美国打击华为的战略决心如此之大，打击面如此宽泛。他坦言，未来两年华为会减产，估计会下降300亿美元，今年和明年的销售收入都会在1000亿美元左右。任正非星期一说，华为手机的国际市场出货量将下跌40%。布隆伯格新闻社星期天报道说，华为正在为其手机的国际市场出货量减少40%到60%做准备。一批和八九民运有关的中国异议人士要求联合国调查发生在30年前的北京血腥镇压事件。参加了八九学运的王丹和20多位异议人士星期一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64镇压展开调查。路透社发自日内瓦的报道说，王丹和其他21名异议人士呢，在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的支持下发表声明说，他们向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递交了一份诉状。该理事会从6月24号起将召开为期3个星期的会议。香港活动人士黄之锋星期一出狱，他一出狱呢，就参加了香港民众的抗议示威活动，要求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下台。他还说，他将立刻和大家一道参加大游行，反对逃犯条例的修订。黄之锋对记者说，林郑必须下台。黄之锋是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的带头人，后来香港法庭说他带头闹事，判处他2个月监禁。黄之锋说，如果林郑月娥恋战不退，更多的民众呢将加入我们的战斗行列，直到拿回我们的基本人权和自由。香港星期天黑衣大游行延续到星期一上午结束，抗议者呢称诉求仍未实现，抗争的形式将转向持续坚持。与此同时，继续传出北京支持特首林郑月娥的声音。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星期天黑衣大游行已经结束，组织者民阵号称200万零1人走上街头，警方数字为33.8万人。有学者不认同警方的算法，推算最少150万人上街，实属震撼。抗议者经过一夜露天把守主要道路外，星期一上午11点左右全部撤出，那里目前恢复全面通车。此前警方和抗议者进行了几轮交涉，整体过程平和。公路旁是抗议物资分类堆放处，一位女抗议者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就是会体谅到其实其他人也要去上班，然后他们也要过正常的生活，我们是主动的去把那个路让出来，不是你们去用一种武力清偿的方法 把我们的路清回来，我们是主动去拆除我们的路这样的，不是像警察那样说我们要去阻碍市民正常上班，我们不是这样的，还把 垃圾都清回来了，他们把那些在外面的物资啊什么垃圾都清回来了，就原原本本的把整个马路让还给市民。就像他们说是什么，他们用警察用找谈判专家来，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主动把路让出来的。
特区政府总部星期一继续关闭，立法会示威区目前开放给抗议民众，那里形成了静坐抗议区，不愿离去的抗议者午前大量聚集在那里，现场能够看到一些人已经疲惫不堪。泛民派议员欧诺轩到场对抗议者发表讲话，说抗争是长期有序进行。他在之后对媒体说
Now we are staying, and we have to emphasize again that today we have stayed.
现在我们不在此逗留。不过我必须强调的是，这样做完全不是什么投降，我们不想失去多数人的意见。对于星期天大游行的成果，除了特首林郑月娥发表声明再次道歉外，空前的民众集结鼓舞着抗议者。不过他们的几大诉求尚未得到满足。林郑月娥是否能够下台，目前不得而知。报道援引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话说，北京继续坚定支持林郑月娥。不过香港苹果日报说，北京研究特首替代人选以及特区政府改组，并非没有可能出现。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星期天，大约1000多名来自纽约及其附近地区的香港人呢，在曼哈顿中国城举行纽约反送中的抗议示威活动，传达香港人民并不孤独，要求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下台的信息。下面请看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九岛的报道。
摆放着类似葬礼送终的衣服和花，高呼着称香港的口号。星期天下午，在纽约曼哈顿中国城的孔子塑像前，举行着一场纽约反送中“林郑不是我妈”的抗议集会。杨锦霞是这次集会的组织者。
所以说，我们要要求第一样东西，就是说要这个恶法要全部一起撤回。第二个，在上个星期里面呢，在那个冲突里面有很多年轻人在前线，大概90个人，有一些人被逮捕了，要被控告那个暴动罪。我们要要求政府说，这些年轻人是无辜的，他们没有犯什么暴动罪，所以要全部把它撤回，就说不能控告他们。第三个呢，是说，我们要求林郑，就是我们的 Carrie Lam 要下台。
香港政府6月16日发布文告，正式向市民道歉。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承认，由于政府工作上的不足，令香港出现很大矛盾与纷争，令市民失望痛心。文告还说，考虑到社会有强烈不同意见，政府已停止立法会大会对修订逃犯条例的工作。政府重申并无重启程序的时间表。但杨锦霞觉得这样的道歉没有诚意。
很诚意啊，今天只出一个就是写字的声明出来，没有正式的出来上很多国家他们的那个首长都会说 OK， 我们做错事情了，我们就会出来道个歉啊，鞠个躬啊，他连那个动作都没有做。而且我们觉得他在拖延嘛，所以今天你要看到香港有200万人在香港啊出来游行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不想这个是拖延我们。
今天除了纽约及附近地区的群众，美国西藏委员会主席索浪旺堆、当年的64民运领袖陈破空、守护台湾自由组织负责人汪彩毅也都参加了这次集会。前段时间因为在爱默生学院校报发表一篇我来自香港而非中国的文章而备受关注的香港留学生徐颖婷，也专程从波士顿来纽约声援并发表演讲。
我因为之前已经写了一篇就是关于我自己觉得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的一个文章，那个文章有被就是中国的学生打压，就是攻击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在这种大是大非的时候，我始终要站出来，身为一个香港人，负我自己的责任还有我的义务去负这个责任出来，就是为香港人用香港的身份去跟大家一起守护我们的家园。
此次集会大约有1000多人参加，他们大多身穿黑衣。 来自加州的卢卡斯和他的香港朋友一起来为香港加油。
我在香港有很多朋友，在那里发生的事情是不对的，所以我来这里支持香港和香港的自由。
我一直在关注。
来自中国大陆，现在在纽约工作的海迪说，他最近一直在关注香港反送中事件。
我有很多香港的朋友，台湾的朋友，然后我也大概了解了这个事情之后，我觉得非常需要支持一下，尤其在纽约这样一个世界的中心，它需要世界的关注度，来我们在这里集会，才能让国内的人和香港的人看到我们在这里支持，全世界的华人都在支持他们。
集会最后，杨锦霞放飞了一个象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气球，她解释说，777是林郑月娥的一个绰号，放飞这个气球代表放他走，要求他下台。
反送中
之后，抗议人群开始游行，从曼哈顿大桥走到布鲁克林结束。美国之音九岛纽约报道。
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这个专题讨论，香港危机加深，习近平面临最大政治挫败。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三月十一号时，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务院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什么的，我们就被多次欺骗。
我们当时是美国贸易战的这样一个背景下，
觉得这是中国的新的一年。
Most other lawmakers hated this idea of a national government that built roads.
That's some crazy talk, man.
Getting young, you know, in your life crisis.
Oh gosh, all this stuff.
I don't think so. I've just flown in from Boston.
My name is Luke. That is because you have done too much of the same thing.
He's really going to need an education.
Totally.Tight-knit 的意思是联系紧密，
找个项目可以帮助他的事业点，喺科技行业揾到新嘅工作。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香港政府无限期暂缓逃犯条例的这个立法呢？没有阻止星期天再次爆发新的大游行，抗议民众要求永久撤销立法，为抗议活动平反，特首林郑月娥下台。看来港府推动的逃犯条例引发的抗争及社会撕裂效应短期不会平复。香港危机加深，引发中港之间、两岸三地和国际社会的连锁反应，北京和习近平面临的困境让他们始料未及。那么香港民众的抗争勇气会不会蔓延到中国内地？今后中共如何处理一国两制与国安问题之间的平衡？港独和台独势力做大对习近平统一进程有什么影响？美国增加干预香港问题的筹码会不会改变当前美中对抗的实力对比？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为您讨论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入访谈的呢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昨天香港新的周日大游行。参加这个游行的具体人数呢仍然现在呢就是港府和游行的组织人呢还是众说纷纭，但总体看来大多数观察人士都认为呢游行规模不减于一个星期前的六九大游行。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啊，港府宣布无限期这个暂缓推动逃犯条例的这样一个立法目的呢就是要缓解对抗情绪，可是现在看来局势不但未加缓解，而且危机还有进一步加深之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港府做出让步，一方面是缓解了形势， 另一方面呢，有加深的危机。
嗯，
那缓解的部分就包括在建制派这一方面。那本来很多建制派也向林郑月娥施加压力，说你要我们投票通过这个修正条例，那我们就得罪选民了，我们就会丢选票。那我们投反对票呢，那又要和北京搞僵了，所以很为难，向林郑施加压力。那现在宣布这个暂停，那么建制派方面对他的压力就没有了。另一方面呢，国际社会的压力也减轻了。你看德国本来说，如果你要通过这个条例，我们就要重新考虑德国和香港的引渡协议。美国呢，国会又提出要可能要终止香港的特别关税区地位，还可能要这个加强对这个相关侵权的中共官员的惩罚等等。那么你现在这个条修例给搁置下来了，那么这些威胁这些当然也就搁下来了。你像英国外相当时马上就表示，对林郑月娥的表示这个宣布这个暂停表示很高兴，所以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确实是减轻了。但是另一方面呢，来自港人的抗争那确实加强了啊。像616游行的规模，那还超过了69和612。那我想啊，这一点，中共和港府应该是事先能料得到的啊。因为中共过去为什么他犯那么多错，他总是不肯认错，面对着很大的压力，他总是不愿意让步，就是因为他觉得我一认错一让步，那就会助长对方的气势，别人就会得寸进尺，到头来给自己惹来更大的麻烦，更大的压力，所以他就无论如何他都扛住，就是不让。你看先前政港府说要修例，结果有百万人游行，后来你港府让步了，按说总有些人会满意了，所以还要上街游行的人照理说就该减少了，结果不但没减少，反而更多了。那这就说明呢，原来其实不满意港府的人非常非常多，那很多人原来不游行不上街呢，不是因为他们对港府没意见，而是他们太灰心，那觉得游行也没用，所以就不去游。现在更看到政府让步了，发现游行是有用的呀，那为什么不游呢？所以现在反而要上街了。现在他们就提出了要林郑下台，那么当然依我的估计呢，确这个林郑下台这个可能性确实是应该是很大的，因为你林郑只要你还在台上，你的民望这么低，按你自己说早该下台了，你还在那厚着脸皮在上头，你好意思吗？另外你中国要力挺他，你都使得以后的你这个港府的那个治理都陷于极大的困难，是国际社会嘲笑的那个笑柄等等。再说呢，如果叫林郑下台，我想当然你说那港人会不会又得尺进账提出更多的要求呢？当然可能，那么他们已经提出来了，比如说要求真普选等等。不过呢，港人也说得很清楚，你这个反对修例，这是维护原来就有的自由和法治，因此是迫不及待，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你要争取新普选呢，那是争取你原来没有的事情，所以呢可以打持久战啊。那这么一来呢，所以我觉得呢，在短期之内，林郑下台可能性真是存在的。而一旦林郑下台了，港人当然不会放弃斗争，还会争取真普选等等，但是呢，他大体形势呢，恐怕还比较有希望能够恢复正常。
那么说到林郑月娥啊，上个星期呢，我们看到林郑月娥她宣布推动逃犯条例的这个立法坚决不变，结果导致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现在林郑呢，她宣布无限期暂缓立法，民众呢却又提出永久性撤销这个立法及其特首下台。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有人说呢，暂缓立法是一贯强势的习近平掌权以来做出的最大的一个政治让步了。那么现在看来，中共最担心的局面出现了，那就是抗议民众像刚才这个胡先生说的那样得寸进尺，对抗呢持久化了，香港危机进一步加深。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自从上周一我们这个热点快评讨论香港问题以来，我一直在观察就是香港的变化。那么这个当时呢，我是提出来，我说有三个看点，就是港府、北京和建制派在这个大游行的冲击之下会不会发生变化。后来注意到刘晓明，就是中国驻英国大使的这个谈话以后，
就认为这个事情正在起变化，就是甩锅开始了。那么现在来看呢，这个确实就是从领导人一贯强势领导人来看呢，确实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就他本来是希望能够定于一尊，能够一言九鼎。那么现在这个目前呢，我们不太清楚的就是最高领导人在这次事件决策中扮演什么角色。因为呢，他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值得玩味的现象，就是他不在现场，就是说他去这个中亚访问去了。那么这一段时间这个香港发生了这个事儿，当然我们也现在也看到不少的阴谋论，说呢也有人认为是这个体制内高层的博弈，可能呢有人给老大挖坑。
嗯，
就是因为你既然是要这个集中所有的权力，那你也得担负所有的责任，就是不管是不是你的都是你的。那么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就是他也注意到有这种可能被挖坑填坑的情况，所以呢他特意不在现场啊，以后呢他可以有话说，这个事儿朕不知道啊，朕不在，都是你们的，你们搞坏的啊。当然这种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那么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啊，就是林郑下台恐怕是博弈各方的一个共识。
嗯，
就是说林郑不下台，这个台阶中共也没法下，那么这个港人也不答应。但是如果林郑下台呢，也有一个就是说时间问题，到底什么时候下。你比如说这个当年2003年这个反23条的这个大游行，然后呢这个实际上董建华当时没有下台，就是拖了2年以后的这个以健康原因辞职。
嗯，
那当然这是一种比较体面的安排，但现在以目前这种冲突的烈度来看，就是林郑月娥能不能拖这么久，北京是不是还照顾他的面子，这个呢是要观察的。还有一点我们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作为这个民主派这一方面或者抗议的民众这一方面，也要观察，就是他们能否把握好这个节奏。
嗯，
就是你能够尽快的取得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因为如果这种斗争长期化，然后呢内部出现分歧啊，这个呢有可能会这个给北京就找到一个镇压的借口。所以呢现在我们也观察，有一些比如说会不会有的人提出一些极端的口号，就是要港独，要成立这个新的香港政府，如果有这样的这种诉求出现的话，很可能给这个大陆就会宣布香港处于紧急状态啊，那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形势会发生逆转。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取决于博弈各方的政治智慧。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大量的网评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看看我们听众观众如何回应我们两位专家。首先呢是 Christ 黄，他说习有定于一尊，我有百万民众。这一次送中法案的流产呢，是直接对习近平的打脸，其执政团队的低能让人吃惊。这次反送中的一个成果，就是反一国两制成为台湾选举各派的政治正确。当蔡英文再次当选总统，他心里感谢的第一个人就是他的好搭档习近平，因为民进党危难时，每一次都是习近平挽救了民进党，挽救了台湾的民主自由。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面的讨论会涉及到。下一位是田通徐，他说致敬香港人，有香港人不畏强权，坚持不懈捍卫自由权利，才有港府之前的退让，香港人民公民的这个素质令人感动，香港加油，天佑香港。朱西西 他说大陆和香港虽然有相同的种子，但却是不同的栽培方式和不同的养料滋养长出来的，结出的果实呢当然是不一样的。香港人的常识、良知和勇气是内地民众所不具备的，内地民众只有他们自己流的血才可以呢唤醒他们。中共的国安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专制政权的不安全是他们自己认为不能绝对控制就没有绝对的安全，在所谓的国安问题上会长期的拉锯。所谓的台独和港独都是民意得不到尊重或者是被中共压迫的无奈之举，中共就是这种思想的培养皿。另外也有不同意见，我们看啊，我们有一位叫春田熊，春田熊，他说香港问题呢是反华势力的渗透，大家清醒一点，别被一锅老鼠屎搅坏一锅汤。好的，我们回到我们现在问题的讨论。香港危机的后续影响呢显然是超出了这个北京中央政府和习近平的这个预估，或者说呢其实就是让他们始料不及。那么今年是敏感年份，就在中共权力维稳之际呢，爆发了这个香港民众激烈而持续的抗争行动。我来请教胡先生，我们在香港的这个抗议示威活动中呢，看到有这样的条幅，就是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么中共其实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那您怎么看北京对于这个星星之火蔓延之势的这种担心？香港的风波会不会蔓延到中国大陆？
我想，当然，北京会非常担心香港的这种和平抗争会蔓延到大陆来。只不过呢，就眼下的情况来看，它直接蔓延到大陆的可能性还并不大。毕竟香港太小，所以对大陆的影响比较有限。但是它对大陆民众，这个恢复非暴力抗争的信心，那起到了很大的这个鼓舞作用，这点是毫无疑问。要说对大陆的影响，我觉得它这件事情对中共高层政治，对他高层的权力斗争，这个影响更大更直接。你说香港这个事儿闹这么大，起因呢就是你林郑要修例，而你林郑要修例呢，你的起因其实就是为了讨好习近平。你这次这个修例，名义上是为了解决这个台湾的凶杀案，其实呢是因为这个香港的铜锣湾事件，说是要给台湾签订引渡条约。其实是为了今后大陆跨境执法提供方便。你看过去江湖时代，那香港也出了很多很多关于中国领导人包括江泽民本人的一些八卦呀、一些绯闻的文章书，也没见那个时候中共当局就跑去跨境绑架，没做那些事儿。而你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你在破坏一国两制方面一下子就上了好几个台阶啊。那么而现在呢，这件事儿惹这么大个风波，而到头来你当局呢也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让步，所以呢，我想他就像我们那个这次讨论的一个标题所说的，他实际上确实是习近平上台以来所遭的一个最大的挫败，这一点倒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港府和北京呢，我们看到都有对香港民众抗争呢这个有这个颜色革命啊，或者是有组织暴动这样的评论和定性。港府和北京都有这样的评论和定性，这就暴露了呢。这个有人说啊，这就暴露了他们这个抗议规模扩大和蔓延，他们对这个香港抗议规模扩大和蔓延的这样一个担心。我来请教张先生，中国内地当局啊，它是叫苦心维稳。我们看到八九六四之后呢，30年中国没有出现所谓动乱的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迹象。那么这一次香港危机对内地会有什么影响？习近平有没有必要来担心这个蔓延效应的这样一个出现呢？张先生，
我觉得首先香港不存在什么颜色革命，因为香港本来就不是红色的，以这个一国两制这个基本法的规定来看，香港就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那哪有什么这个香港人要改变这种制度的意向呢？这个游行示威是要维护香港的这个两制，就这个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方面，所以我觉得颜色革命这本身就是一个指鹿为马的说法，你既找不到革命的主体，也找不到革命的对象。相反的，倒是我觉得 现在某些这个某些政党的或者像地下党这样的组织啊，他在从事破坏香港基本法和香港的制度的活动，哎，他在要想搞一国一制来颠覆一国两制，所以这些人他们才是最强势的外部势力。那这个所以我觉得现在你观察说这些游行群众，我们也看到了在视频里头，他们主动的给救护车让路，他们在这个示威结束后自动收集垃圾，这是一种最文明的这个群众斗争的形式，你怎么可以把它说成是有组织的暴动呢？这个也说不通。所以呢，现在看呢，倒是确实，中共当局要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今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年份。我们以前讲过，有很多个这个整十的这个纪念日在今年，集中在今年。所以呢，这个现在我们看这个一个躁动的香港在呼吁民主，然后呢，同时又有一个无声的大陆。这个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都被封杀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无声的大陆其实更可怕，因为它可能，这个民间蕴藏的能量使中共感到恐惧，就是越没有声音的时候，其实就是越恐怖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当然他就不希望香港的这把火，这把燎原之火烧到大陆来。这个最后颠覆大陆的政权，但是这个事儿也不是以这个政党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我记得我在很多年前我就写过一篇，2006年我就写过一篇文章，叫《一个大陆人的香港观》，我就说历史上来看，其实这个中国大陆的变化都是由南往北。甚至就是从香港这个地方开始，你看辛亥革命，这个戊戌变法，最早这个还是从南开始往北方走。那这个就是说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啊，这个香港与大陆究竟谁影响谁，这个还得继续的走着瞧。所以今后可能还是这个问题，就是到底是大陆会支配香港，还是香港的形势会这个推动大陆的变化？这个呢，这种互动可能一直是存在的，那么这也是这个现在的执政当局啊，他感到恐惧的一个原因，就是怕香港的这把火烧到大陆来。先说到这儿。
好的，那么谈到中共当局这个恐惧心理，以及中共当局呢对星火燎原之势的这样一个担心，我给大家读两个这个网评，然后呢，我们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啊，我们请两位专家做一个简要的点评。首先是肖兵哥，他说全世界都在看香港，唯有大陆民众不晓得情况。当我告知身边的人香港发生了游行，有人却说香港人怎么这么容易就被人蛊惑呢？他们都不晓得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敢可以下这样的结论，他们的逻辑让人感到可悲甚至绝望。还有一位叫了了，他说呢，中共厉害之处就是香港发生这么大的事，国内媒体竟然没有报道，只是说有和敌外势力勾结，魔教马列。我想请我们两位专家呢，对我们刚才给大家读的这两段网评呢，做一个简要的这个点评。首先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确实以现在的情况，以香港的抗议活动要马上蔓延到大陆，使大陆也发生相应的这种活动，这个可能确实不太大。刚才那几位网友谈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但是呢，当然有些东西它根本是个假象，也是当局刻意压制的结果。那我也知道很多情况，就是包括在国内的这个，不要说公开的这个那个话语空间，不要说公开的那场合，哪怕在像微信那这些场合中间，很多人一旦提到这个香港的事件，马上就给封掉。所以这点这个，我觉得我们也不要低估香港的活动对大陆的那种正面的影响。
张先生，您身在这个中国大陆，那您可能对当局封锁香港消息这个有更深切的了解吧？
我觉得现在当然这个从维稳的角度来讲，利用了用尽了一切的高科技的手段，这个实时的监控，那么这个对而且只有一个非常有钱又有权的政府，所以呢他们可以把这一套社会控制呢做到极致。所以不久前这个也有媒体访问我的时候，我就说呢，我的判断就是现在中国大陆就是发生大规模这种民众运动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小，但是呢并不见得没有，因为有时候有些突发事件是这个当局始料不及的。这一次发生在香港，那会不会某一次某个时刻在发生在大陆一个意想不到的这个事件上形成一种燎原之势，这个也未可知，因为过去历史有过多次这样的经验。所以中共呢要防范的也就是这类事件的发生。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可能这个官民之间他们的这个博弈依然存在。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次香港危机之后呢，显然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一国两制这个中共的口号变得更加复杂化了。北京呢它是强调一国，港人呢却注重两制。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说呢，香港危机是强势的习近平政权最大的一次政治挫败。那么今后北京在保持一国两制和国家安全的平衡方面将会更加困难。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同意，确实香港事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一个最大的政治挫败。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本人走得太远。要说北京在保持一国两制和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平衡，我觉得这是个假问题。因为当年邓小平他们提出和签订这个关于香港一国两制的协议的时候，还信誓旦旦说50年不变，就可见当时中共没有人认为认真实行一国两制就会危及国家安全。按照香港原来的这个法律，引渡安排就不适用于中国内地，这是那个时候中共领导人也认可的，可见他们并不认为这么做会危害国家的安全。现在你港府你要破的就是这一点，而这点他更体现的是习近平本人的意思，是他自己想扩张他的权力才走到这一步来。所以这个说呢，你要严格说来，就是所谓这个保持一国香港，真正的保持香港的一国两制，并不会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甚至也不会危害中共的所谓党国的安全。那过去他就这么定下来的嘛，可见他们知道这个并不会直接造成什么危害，只是对你现在习近平，你要在这加强你个人权威这一方面，这个消除一切所谓不同声音这方面走得太远，所以才出现了这个新的问题。
那么胡先生呢说习近平在这方面走得太远，我们的确看到习近平他在推动强势外交的同时呢，对港人的控制当然是在不断的收紧。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最近我们看到涉及港台事务的中央官员一再强调，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上只有一国没有两制，这也是香港这个民众最担心的一个问题。那么今后一国两制在香港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张先生，
这个现在看呢，就是中共的冷战思维又回来了，他又把香港看作是一个颠覆政权的一个桥头堡，而且认为那是敌对势力在那儿操控。所以呢，基于这种认识呢，他对形势做出的判断就是说会危害到国家安全，所以呢，他要强调只有一国没有两制在涉及这个国家安全问题上。而事实情况呢，当然这个，刚才胡平先生也谈到，就邓小平时代不是这么认为的。那个时候，我觉得邓小平时代呢，中共还存在着这样的想法，就是要跟国际接轨。这个，所以呢，他认为将来可能这个大陆也会逐渐变化。但是后来这个经过这么多年到现任领导人接班的时候，他基本上还是这个毛是在成长起来的那代人 的那种观念，所以呢他就很可能敌情观念就加强了，而且呢党性呢也经常发作。那这个其实这种担忧呢，我们看啊，我看到1998年4月有一个李新新，这个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的研究员，他就认为，他说这个香港啊，这个如果这个香港回来了以后，对中共来讲不见得是好事儿。
嗯，
他说呢，这个是一种单方面的事实独立，然后呢，我们处于弱势的意识形态地位，最终呢导致一个结果，就他发展的好了，就是民主自由法治健全，抗拒我们干涉的结果；他发展遇到困难了，就是他的自由受到我们限制，被我们破坏，经济被我们拖累的结果。所以呢，他认为这些都可能导致对中共的这个攻击和不满。那当然，这个也是我想到，就是刚刚这几天在网络上流行的中共的一位这个少将他的这个视频，他就是谈到，他说1997年回归的时候做过一个统计，香港的原住民占1/3，然后呢这个1949年这个被土改镇反然后逃到香港去的占1/3，还有1/3呢就是1960年代大饥荒逃港的人。说这些人呢，这后两部分人最坏，因为什么？他们仇恨共产党。那要照这个来说，在香港发生这么大规模的这个反送中的游行，这也就可以理解了。因为至少1/3的香港人，或者说香港人的后代，他们是对中共是这个持反对的态度，持反共的态度。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未来的前景恐怕香港和这个中央政权之间很难再形成互信。此外呢，就是说这个我们也注意到这个特首这个身份啊，你看这几任的特首，这个除了董建华以外，其他都出身于公务员。这个中共特别爱选择有公务员背景的人做香港的特首，为什么呢？公务员有一个特点，他服从上级，他好管控。那么，但是这样的人的问题，就这些人他只知道服从。当你的这个中央高层的决策发生错误的时候，他不敢提意见，更不敢抗命。最后呢，就酿成了今天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这个呢，其实就是说，用公务员和用政治家这是有区别的。政治家可能有独立的意识，他虽然不跟你完全同调，但是他能够提出比较中肯的看法，对形势有客观的判断。现在的问题就是中共自身的这个执政团队没有这样的判断，而中共所使用的这些官僚和公务员也没有这样的理性的判断，所以造成今天的失误。谢谢。
好的，那么我再抓紧时间给大家读一些网评。首先是王安达，他说送中成功，香港既失去自由港地位，关税上升，外资撤离，国际呢视香港为中国一个省，香港人口稠密的劣势就凸显，因此香港就毁了。如果送中失败，林郑对北京就毫无用处，北京会和他划清界限。如果可能将游行的责任也推给林郑，那么现在不管林郑怎么做，港人都不会饶了他。这件事最重要的是让国际看到了中共最真实的一面，也让台湾警醒，与中共渐行渐远。另外叫 Jean 赵，他说中共想治理好中国呢，就应该拿香港作为示范点，真的让港人治港，实现真正的民主，再推广到内地。林仲义他说拥有终极司法管辖权就是拥有国家主权，林郑月娥、韩正及习近平一脉都向香港和台湾的司法管辖权以行动臣服了，承认了，这是香港人民的伟大胜利。还有一位叫张良 丈量啊，他说呢，香港是国际城市，外国都很清楚香港的情况，所以共产党不敢乱来。如果在大陆放手捉一批，就没有什么人敢出来了。中国人的可悲呀。最后，独史悟道，独史悟道。他说，如果林郑月娥宣布辞职撤回法案，我建议香港同胞还是见好就收，否则呢会被人授之以柄，后果非常严重。天佑香港同胞。我们这位独史悟道啊，他是非常担忧这一点，刚才和我们专家张先生这个看法是一致的。我们来看看香港和台湾的这个，香港这次的危机和台湾的关系，最大的影响呢可能就是对台湾。这个香港危机的最大受惠者，我们刚才一位网友啊说的非常非常好，可惜啊今天网评特别多啊，我都不知道给送到哪儿去了啊。我们这位网友实际上他说的呢，啊，这次香港危机的最大受惠者可能就是民进党，尤其是蔡英文。用我们那句网友的那句话来说呢，就是蔡英文、民进党每在关键时刻，好搭档习近平都会挽救民进党。那么最近我们看到蔡英文党内初选获胜，声望直追甚至超过了国民党参选人，这个人气旺盛的这个韩国瑜等。一个明显的因素呢，就是香港抗争运动。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有观察人士就指出，是说这个香港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会左右2020年的台湾总统选举。那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想香港的危机对台湾大概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嗯，
你看蔡英文的民调狂升12个百分点，就是个证据啊。另外，国民党的大陆政策本来也有可疑之处，啊，因为国民党过于害怕得罪这个中共。该说的话不说，该做的事不做啊。当然，你要说国民党就想接受一国两制，说什么跳成国民党香港变那个台湾变香港，那当然有夸张了。因为国民党也是拒绝一国两制的。那有些国民党候选人主张签订两岸和平协议，那他是说签订这个不是说要签订两岸和平统一的协议，那恰恰是在不统一的情况下的两岸和平协议。所以这和当年西藏和北京签订的什么和平解放协议那是不一样的，那这不用说了。因为在台湾大家都很清楚，主张一国两制就是个票房毒药，所以凡是想问鼎政权的这些政治人物、政党都不会接受这一点啊。那当然，这其实谈到这个香港问题对台湾的影响，它也是相互的。一方面，中共正是考虑到要给台湾做示范，所以在香港问题上呢，他就不敢走得太远，他就会投鼠忌器啊，这就造成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正因为中共当局在香港粗暴地践踏一国两制，所以客观上帮助了民进党；但另一方面，中共又正是因为他不愿意太帮助民进党，因此他在香港践踏一国两制这方面又不敢走得太远，这是一种互相制约的这么一个现象。
嗯。那么，如果民进党和蔡英文在这一次九合一选举一败涂地之后还能够东山再起，那么北京和习近平呢，可能就成为最大的输家。这是现在呢，这个观察人士、分析家普遍的一个看法。这就意味着一国两制不但在香港遇到了麻烦，而且在台湾也将输的是一干二净。那我来请教张先生，有没有这种可能性？这将在什么程度上呢，会让北京和习近平感到这个挫败呢？
这个可能性完全存在，因为这个有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但是呢，中共一直没有汲取。啊，你这个回顾一下，就是中共助选绿营啊，这个是这个由来已久。1996年，这个台湾首次这个总统的这公民直选。就是中共打了飞弹，然后呢，等于是推波助澜，反而导致李登辉当选。
嗯，
这是1996年，然后2000年大选也是这个情况，就朱镕基当时也公开发出战争威胁，说台湾选民不要支持台独候选人，结果反而导致陈水扁当选。啊，这个后来当然这个。陈水扁在2004年这次选举中呢，他也是讲中共的飞弹呐、啊，再加上 他制造了一个319枪击案，所以呢导致他能继续连任。但是呢毕竟这个民进党啊，他的问题就是他的执政能力和是不行，这点呢确实有这个问题。
嗯，
再加上陈水扁的腐败，所以呢导致后来这个马英九能够当选。但是这个九合一选举这个背景其实很值得玩味，就是说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儿，一个是太阳花学运，然后接下来还有这个香港的雨伞运动，然后呢导致一个后果，就是九合一选举的时候，这个有很多年轻人就特地买了机票回家，然后劝家里的老人不要投国民党的票，要投绿营的票。那个时候的口号就是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
嗯，
所以呢这个九合一选举的这个后果，后来呢也这个2014年这个后果影响到2016年的这个总统大选。
嗯，
那当然现在这句话又被重提了，就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
嗯，
怎么回事呢？还是因为香港的形势所造成的，就是香港的这两次风潮，一次这个雨伞运动，一次就是这个反送中，这两次做了很好的示范。这个示范是怎么造成的？中共自己的失策造成的。这种结果就是直接的这个助选给绿营助选。
嗯，
所以我觉得这种政治上的愚蠢是没有办法让他变聪明的，没办法。
好的，那么在这方面呢，我网友朋友们他有很大的认同。我给大家读两段网评。首先是蒋介石，但是不是那个台湾原来国民党那位领袖那个蒋介石的这个字都是不一样啊。他说蒋介石，香港这一次的送中事件呢，可以证明习有多么愚蠢。不但香港无法通过这条恶法，原本2020胜券在握的台湾国民党现在也一起被打趴，变成了过街老鼠。另外呢，我刚才我给大家提到那位网友对这个香港危机对台湾的影响呢有一段很好的评论。这位网友叫 Chris 的黄，我再给大家读一遍他的这个网评。他说这次反送中的一个成果就是反一国两制成为台湾选举各派的政治正确。当蔡英文再次当选总统，他心里感谢的第一个人就是他的好搭档习近平，因为民进党危难时每一次都是习挽救了民进党，挽救了台湾的民主自由。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中共，或者说呢这一次台湾的这一次香港的这个危机呢与美国和西方的这个关系。美国国会我们看到现在呢它正在准备一系列法案，准备惩罚港府和北京。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有人说这就等于让美国在贸易战对抗中获得了制衡中国的新的筹码，让北京承受了更大的压力，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确实是个新筹码，因为这次美国国会两院提出的这个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提出说每年都要认证香港的自治状态，来确定是不是还要维持香港享有的特殊待遇，还要制裁侵权的官员，包括冻结他们的资产，并且禁止他们入境美国啊。那么这当然对中国来说是那不是一件小事，尤其是可能停止香港的特别关税区地位。按有些评论家的说法，这对香港的打击好比一颗原子弹。那么早前其实特朗普总统就已经提到过这么一种主张，而你现在呢，这次你香港事件发生，国会就顺理成章的推出了这么一个东西，那你可想他，那而特朗普呢，他又讲话讲得含糊其辞，他就说我希望中国和香港，这个能够把这个事情能好好解决，这等于就是暗示把这件事当个筹码。说意思就是，你如果你中国政府方面你处理的好一点呢，那么这件事我们就可以搁下来；如果你处理的不好呢，那我们这件事就可以拿出来啊。那总的来说，港府这次推动修例就好比就进了地雷阵啊，你把脚底下的地雷踩爆了不说，还把周围的地雷一些原来潜伏这个都给踩爆了，把原来潜伏着的矛盾都给引发了。 因为你踩下的这个地雷爆炸力太强，把隔得很远的地雷都给引爆了，或者都造成了引爆之势。所以这么一种情况之下，你看它整个事情这样引起的反响之大，我想我相信恐怕也超出了当时，不但超出了港府，超出了林郑，超出了北京当初的那个预料，恐怕也超出了当时发动和组织这个反这个送中大游行的这些民运这些香港人是他们自己的预料啊。那么是到而这个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呢，看起来是这个林郑，但始作俑者谁都清楚，这实际上是习近平。
嗯，
那么这次事件确实对习近平的这个权力的这个打击应该是非同小可的。
嗯。那么如果说贸易战呢，基本上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对抗，香港问题呢，实际上呢就是中国和整个西方国家和自由世界之间的这样一个分歧了。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我们注意到西方国家呢，甚至有的时候也包括美国政府在内，在以前绝大多数时间，或者说在习近平执政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呢，都承认说一国两制大体上还是成功的。那么这一次香港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对于中共一国两制可能就有不同的认识了，会不会是这样？
这个自从邓小平时代以来啊，就是中共领导人开启了就是和西方这个友好的这么一个进程，这个进程一直维持到这个十八大前，
嗯，
就中国跟西方的关系都还算友好，而且呢，这个特别是中国取得了这个WTO 的这个成员国地位以后，中国的经济呢直线的这个飙升，那么这种情况就增加了就是中共体制内一部分这个人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他们的这种自大感，就开始认为自己有钱了，有力量了，可以这个和西方的民主制度一争高下了，可以把中国的模式推广到全世界了。在这种错觉之下，那原来就是西方包括美国在内，他们对中共这种一国两制这种和平演进的这一套的政策的认同就逐渐的消失了。
嗯，
所以呢这一次来看，就是香港的危机实际上本身也是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宣告了一国两制的这个死亡。为什么呢？这个现在的所有的做法都是在这个打自己的耳光，在破坏这个一国两制的承诺。这也从几个方面证明，就是说这个他的承诺不靠谱，啊，过去这个对 WTO 的承诺也是答应了不做，那么这个对香港的这个一国两制的承诺，现在被弄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那么你还讲什么九二共识啊，还讲什么和平统一，这套东西，我觉得西方世界也好，还是香港、台湾的这个政界和民间也好，都已经不会相信了。
嗯，
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对中共来讲，是一个比较长远的挫败，啊，这种挫败导致就是中共在国际社会中的这个进一步的孤立，而且呢，这种进一步孤立，刚才胡平先生也讲到了，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像是那时候对香港现在的未来的做法。很像是那时候，就是每年要讨论一次，
嗯，
是不是给中国最惠国待遇，
嗯，
哎，那现在看这些，对中共来讲确实是非常大的威胁。
好的，
所以后这个好多事儿不好办了。
好，
谢谢。
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要关注热点话题：港人齐心反送中、一国两制走进死胡同。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